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圣带领。晚上我们继续来分享这次的圣经专题《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如果我们与神相交，我们持守与神相交，那我们一定做神的真儿女。第三章也是延续第二章的最后一节。我们看约翰一书二章，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节，二十九节，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都是神所生的，就是神的儿女。所以第三章就来谈到做神的真儿女。那小弟就按照读经的心得、信仰的体会把第三章分为几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第一节到第三节，神儿女的宝贵；第二段是第四节到第十节，神儿女的表现；第三段是十一节到十八节，神儿女的爱心；第四段是十九节到二十四节，彼此相爱的结果。我们先来谈第一段，神儿女的宝贵是第一节到第三节小弟先读过一次。第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曾认识他。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第三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一段谈到神儿女的宝贵，谈到两个重点，现在跟将来，现在的身份，将来的指望。现在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们真是神的儿女呢，那我们何德何能，我们凭什么我们能做神的儿女？约翰长老说，你看，你看，这可以看得出来的，而且我们自己也可以亲身体验到的。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所以我们能做神的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慈爱，而且这个慈爱是何等的慈爱，所以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约翰长老在强调说，我们真是他的儿女不是我们自己讲的啦我是神的儿女，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是蒙天父何等的慈爱啦。为什么？我们看约翰一书约翰福音第一章抱歉，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说我们为什么可以做神的儿女，凡接待他的，什么叫做凡接待他的，就是愿意接受相信主名的人相信接受主的名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不然我们有什么资格？而且说就赐给我们权柄能做神的儿女。所以约翰长老说，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好，第二个重点就是将来的指望现在的身份是真的是神的儿女，那将来呢将来指望第二节说约翰一书三章的第二节说，将来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因为我们必要像他，我们必要像耶稣基督将来可以得见他的真体。 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什么？就是荣耀的身体啦。啊，身体得赎之后，哦，我们的身体也要跟耶稣基督的身体一样，是荣耀的身体，我们必要像他。好，那既然有这样的应许啊，这样的指望啊，将来的指望，这个指望就是应许啊，神要让我们像他一样啊，得到这个荣耀的真体。那第三节就是说，那我们就要洁净自己咯，我们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就是圣洁啦，我们要圣洁，像神的圣洁一样。那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节那里说，我们要圣洁，教导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圣洁，为什么？因为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没有人可以见到圣洁的神。所以又回到第二节嘛，哦，将来我们必得见神的身体。为什么我们可以得见神的身体？因为圣洁嘛，人没有圣洁就不能见到圣洁的神，哦，所以第三节告诉我们要洁净自己，哦，像神洁净一样，像神的圣洁一样，哦，所以这边说凡向神有这指望的人，这指望就是神对我们的应许嘛，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指望啊，也是我们信耶稣的指望啊。那我们就要洁净自己，就是我们要圣洁。那怎么圣洁？要过着分别为圣的 生活啦，啊，就是从第一章开始说说，神就是光啊，哦，在光里面还有黑暗啊，啊，人若说我跟神相交，若还是在黑暗里面，他就是说谎的啦，他就不圣洁了嘛，哦，那我们不要再犯罪嘛，啊，如果偶然被过犯所胜，还是要认罪悔改啦，耶稣基督的宝血，啊，一样洗净我们罪，哦，耶稣基督的赎罪祭不是说我们在洗礼当下有功效，哦，从我们洗礼开始一直到，哦，耶稣基督接我们回天家，还是说末日耶稣基督再来临之前，这个赎罪祭都是有功效的，哦，只要我们认罪悔改，哦，我们不要再去犯罪了。如果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哦，是无心之过，哦，不是故意犯罪，还是要认罪悔改，哦，要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应许，因为这是我们的指望。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十七节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染不洁的物，我就收纳你们。十八节，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十七节是天上的神对我们的教导，对我们的吩咐，告诉我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他们就是指着世界，哦，从世界，哦，你们就是神的儿女嘛，神的儿女要从世界当中出来，出来才有分别嘛。那如果没有出来都一样嘛，有信主没有信主都一样嘛，他们的生，他们过什么生活我们过什么生活，他什么生命我们过什么生命嘛，因为没有出来嘛，出来没有出来都一样，但是出来就不一样了，出来才能分别，分别才能为圣，哦，所以分别就不会沾染不洁的物。好，神就应许我们了，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我们做神的真儿女啊，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好，七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既有这等应许，这个应许就是前面的，啊，神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女。那怎么得到这个应许呢？要洁净自己啦，要分别为圣，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啊，所以我们要圣洁，我们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啊，所以凡向神有这指望的人，我们都要像神的洁净一样，因为神是圣洁的神，人非圣洁就不能见到圣洁的神。这是第一段， 神儿女的宝贵，现在的身份真是神的儿女，将来的指望我们可以得见神的真体，像他一样，我们也要生命，我们的身体得赎，跟耶稣一样，成为荣耀的身体，神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女。我们看第二段，神儿女的表现，从第四节到第十节。好，这一段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第四节到第六节，凡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好，第七节到第十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它的重点都是不犯罪。凡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凡从神所生的就不犯罪。好，我们先看第四节到第六节。第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第五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第六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就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凡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就是神儿女的第一个表现。既然是神的儿女，就是住在主的里面嘛。我是我爸爸的儿子，我就住在我爸爸家嘛，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就不犯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犯罪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就是住在主里面啊。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就不会继续再去犯罪，这是不犯罪的先决条件。第四节就告诉我们，违背神律法的就是罪，就是不听神的话，违背神的话，那个罪就是没有射中目标嘛，没有射中目标。为什么没有射中目标？偏离的啦。比如说我们射箭没有射中靶心，为什么？因为我射箭的时候偏离了嘛，偏离了轨道，那罪就是偏离神的话嘛，没有按照神的话去遵行，这个就是罪，违背律法就是神的话就是罪。好，这里谈到这个犯罪这个罪是故意犯罪的是故意的故意违背神的旨意怎么看？就是从前面看从后面看所以我们看圣经有些时候我们看不懂的时候前后文对照就知道他这里在讲什么。好，我们看约翰一书一章，约翰一书一章的第九节像他这里就先 谈到罪嘛，约翰一书一开始谈到罪就是约翰一书第九章嘛。好，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面了。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这边的罪，就是说人人都是罪人，人人都是罪人，世上没有义人嘛。所以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就是要救罪人嘛。神爱世人才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嘛，他来的目的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解除人的罪，让人因信他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这里的罪就是谈到我们人人的罪了，没有个义人。好，那我们认自己的罪，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的罪了嘛。好，所以第二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好，既然我们的罪已经得赦免了，不要再去犯罪。二章第一节，我小子们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因为我们的罪已经承认了嘛。我们向耶稣基督承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赦免我们的罪，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了，所以我们不要再回去从前再犯罪。好，第二个，如果不小心犯罪，下面那句话，若有人犯罪，这个是不是故意犯罪的？偶然被过犯所胜，无心之过， 好，依然要认罪悔改。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中保，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刚刚有讲，这个挽回祭不是说挽回祭就赎罪祭，不是我们在受洗当下这个血有功效洗净我们的罪，一直到我们被接回天家，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之前，这个耶稣基督的宝血依然持续洗净我们的罪，只要我们认罪悔改，但是这个罪是不是故意犯罪的，无心之过。好，那就一直讲，好，讲到第三章这边所说的第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那为什么知道这里是故意犯罪的？因为他持续在罪中，一直在罪中活着。那神已经把我们的罪已经洗净了，那你怎么又跑回去在罪中活呢？一直活呢，一直活没有像说前面所说我不小心犯罪了，不小心犯罪了，你要赶快离开罪应赶快认罪悔改不要一直持续在罪中怎么知道？我们看第八节三章第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犯罪的。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第十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这里就分辨出来到底你是不是神的真儿女，还是魔鬼的儿女？那前面不是他已经认罪了吗？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他了吗？是啊。如果从这个经文结构从一开始看到这边，神的儿女做到最后变成魔鬼的儿女，就好像犹大嘛，犹大这耶稣讲的你们当中有一个是魔鬼，是魔鬼的儿子，魔鬼从起初就是说谎的。对，犹大很可惜嘛，耶稣拣选他，那就是神的儿女到最后怎么变成魔鬼的儿女？这边就是分别出来了嘛，所以不要一直持续在最终，一直持续在最终，到最后什么至于死呢？因为一直活到最终就达到死亡嘛，因为面对罪一直走去嘛，一直走去就是死。好，我们看约翰一书五章，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若有人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当说为这罪祈求。好，这谈到第五章的时候，我再来解释哈。我是现在先讲经文结构。如果一直持续活在罪中，一直向那个罪走去，到最后是不是达到罪，达到终点嘛？至于就是达到。他已经达到终点了，就好像我从嘉义来坐火车我要坐到台北终点站，坐到了就是达到了啦，达到了，达到罪的那个终点就是死，至于死这是从经文结构来看的。好，所以这里所说的是一直活在罪中犯罪，习惯的犯罪啦，不是前面讲的偶然被过犯所胜，他一直活在罪中，到最后就是至于死，就是达到死亡。我们看罗马书六章，罗马书六章第二节，罗马书二章第六节，罗马书六章第二节，断乎不可，我们在这罪上死的人，岂可能在罪中活着呢？在罪中死的人就是受洗已经受洗啦。我们受洗就是与耶稣一同死，一同埋葬，然后一同复活嘛，一同复活啦。怎么还一直活在罪中呢？罪已经赦免了，怎么还一直活在罪中？断乎不可啦，不能这样子。那如果一直在罪中，到最后就是达到那个死亡嘛，因为罪的结局就是死。好，我们看回来讲义第五节，这里谈到主的显现就是要除掉人的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人的罪，是要除人的罪。有些人这个 没有信主的有些同胞哦误会了。哦，说哈，你们说你们的耶稣非常慈爱，那有慈爱很残忍呐、啊！我不信耶稣，耶稣就定我罪，是吗？耶稣基督来，哦，这边特别他的显现道成肉身来，不是要定人的罪呢，是要除掉人的罪呢。哦，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十七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耶稣基督显现道成肉身来的目的，不是要定人罪呢，是要除掉人的罪。啊，有些人哈会误会嘛哈。啊、我不信耶稣，耶稣就定我罪哦。那耶稣哈啊，有慈爱吗？那么残忍，有慈爱吗？不是呢。好，我们继续看十八节。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不是不信耶稣才定罪呢，老早就定罪，因为人人都是罪人嘛，老早就定罪了。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因为我们的罪，他才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嘛，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信耶稣，耶稣才定我们罪嘛。耶稣道成肉身来是要除掉我们的罪，不是要定我们的罪。所以这边说信的人就不被定罪嘛，原本是罪人要被定罪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因信称义嘛，就不被定罪。但是不信的人呢，罪老早就定了嘛，罪老早就定了，不是不信耶稣才定你罪嘛？罪的结局就是死嘛，啊，所以这是神的慈爱哦，啊，主的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好，第六节继续讲啊，约翰一书啊第三章，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那为什么一直持续在罪中？不是信耶稣的吗？不是他的罪已经哈？耶稣基督把血洗净了吗？怎么一直还在罪中？凡犯罪的嘛，就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就是说信仰没有经历，信仰没有体认啊。虽然有信主，但是都没有在追求啊，啊，也没有在聚会啊，没有在读经，没有在祷告啊，还是有来来聚会来聚会都祷聚会来就是呢，就是来打瞌睡的啦，聚会来也没有在认真听啊，把聚会好像一种社交活动啊。没有心追求就对了啦，没有心追求，所以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信仰没有经历，没有体验呐、啊，感觉好像有神，又好像没有神，为什么？因为没有追求，没有看见神呐、啊，没有认识神，没有体会。好，我们继续看第七节到第十节哈，这一段的第二重点。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我们看三章第七节到第十节，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第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第十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这里就谈到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第七节告诉我们，行义的才是义人，行义的才是义人，行义就是行神的旨意啦，遵守神的命令的人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所以第七节说，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啦。那可见当时他们的信仰为什么会流失？为什么他们当时的信仰会动摇？为什么他们一直活在罪中，被人诱惑了啦？就是 当时的这个诺斯底主义的二元论啊，二元论。那二元论就是灵是圣洁的，是好的，那物质呢，肉体呢，是邪恶的，是不洁净的，这个属肉体的，属肉体的这个物质的这个世界是邪恶的。那天上的神，他灵是圣洁的啦，怎么可能圣洁的灵住在这个邪恶的肉体上面呢？所以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不是，因为灵是圣洁，肉体属物质的是邪恶的，所以他们不相信不接受而另外一派说法是说那个是幻影啦，我们看到幻影不是真实的啦。另外一种说暂住说啦，暂居啦，就是说哇对啦，神的神那个神的灵透过这个同理玛利亚怀孕生子啦神的灵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有说哇耶稣受洗的时候约翰不是做见证吗？哇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神的灵在耶稣身上怎么没有有啦那是暂住的啦，等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断气之前神的灵就离开了啦所以你看到的第一个是幻影啦，第二个就是暂居的啦暂住这是第一个所以他们不相信耶稣啦就是神第二个就是哇这个属肉体属物质的肉体这个犯罪是必然的必然的，但是我们这个属肉体犯罪的行为不会去影响我这个圣洁的灵所以他们这个二元论就是灵跟那个属肉是分开了我再怎么作恶我也不会影响到我这个圣洁的灵这是当时这个诺斯底主义这些人以物质为邪恶，认为人肉体的行为犯罪是必然的关系，这是使他们，这只是他们这个找他们犯罪的借口嘛？那为什么你一直活在罪中呢？这个没有影响到我的灵性没有影响过我的灵性所以这边说，哎呀，我的小子们不要被人诱惑啦，行义的才是义人。不是说你行恶也是义人不是说你这个行为这个邪恶的行为污秽的行为不会影响到你的灵性，行义的才是义人所以这边他们的表现就可以证明他们不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的表现不是这样所以第六节才这样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嘛，凡犯罪的就是未曾认识他也 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那第四节说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嘛。第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犯罪，这里告诉我们魔鬼这是罪恶的源头，犯罪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犯罪的。第八节继续讲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第五节是谈到主的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都是除掉主的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第八节说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主主耶稣他的显现出来是要除掉魔鬼的作为。那如果我们一直活在罪中呢？那神的显现就是要除掉魔鬼的作为呢？所以这里那我们知道说要防止自己犯罪这个治本的方法就是倚靠和顺服那能除灭罪恶的主啦。主的显现不但是要除掉人的罪，也要除掉魔鬼的作为。那我们带着肉体，我们是软弱的没有错，那我们怎么能胜过这个魔鬼的作为呢不是靠着我们肉体去得胜，因为魔鬼是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嘛，他诡计多端嘛，我们属肉体的怎么有办法去对抗那个属灵气的恶魔呢所以我们就要靠着耶稣基督嘛，因为耶稣基督的显现就是要除掉 魔鬼的作为。第九节、第十节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为什么？因为神的道存在他里面，神的道存在他里面，所以就不犯罪。就好像约瑟一样，创世纪的三十九章第七节到第九节，约瑟的祖母主动来引诱他，向他以目送情啦，跟他讲好听的话啦，他没有被他的电言啦，这个抛媚言啦，被电到啦，小鹿乱乱撞啦，昏头转向啦，没有啊，因为没有被他这个好听的话欺骗了嘛，圣经是没有说他讲什么好听的话了，那个都不好听了，没有造就人嘛，应该会跟他讲说，我跟你讲哦，你不讲我不讲，谁知道你看他都没有人看到呢，没有人看到啊，没有人知道啊。但是约瑟说什么呢？神知道，神都看到，为什么？我怎么可以做这个大恶得罪神呢？因为他心中有神，他心中有神的道，所以他不敢去犯罪，所以他不犯罪。所以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在他里面。所以第四节就是说，从此就可以显出到底我们是属谁的，我们是属神的儿女还是属魔鬼的儿女呢？好，我们看罗马书六章十一节。罗马书六章十一节，罗马书六章十一节，十一节，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十一节，好抱歉啊，十一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我们不要一直活在罪里，我们要活在神里面。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向罪死，但是要向神活。向罪死啊，向罪死，所以再怎么影响我都影响不了我嘛。为了因为我面对罪啊，罪要来引诱我，我是死的啊，死的我毫无反应啊，毫无知觉啊。但是我面对神，我向神是活着的哦，就是说不要一直活在罪中，要活在主里面，与神相交，要行在光明当中，而且持守与神相交。好，我们看六章的第一节，罗马书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第二节，断乎不可。我们在这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吗？断乎不可，我们的罪已经赦免了，不要在罪中活着。所以第三节之后才谈到洗礼嘛，洗礼，岂不知，你们不知道吗？你们已经洗礼了呢，你们不知道哦？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第七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了，岂不知你们已经脱离了罪了啊？为什么还在罪中活着呢？所以他的结论，保罗的结论是，我们向罪是死的，向神是活的。那如果一直在罪中，到最后就是死啊，至于死嘛，就达到死亡。所以不要再回头去做罪的奴仆了啊，我们已经脱离了罪。好，我们看第三段，神儿女的爱心啊，是十一节到十八节。十一节谈到神儿女的爱心就是要行神的命令。 我们看回来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一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神儿女的爱心就是要遵行神的命令，彼此相爱。这边特别强调是从起初所听见所领受的命令。前面有谈到这是一条新命旧命令，也是一条新命令。二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彼此相爱是一条旧命令，也是一条新命令。旧约律法就是告诉我们要爱神爱人嘛，因为律法的总纲就是爱，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就是彼此相爱嘛。我爱你，你也爱我嘛，那我怎么爱你呢？好像用我爱我自己去爱你，那你怎么爱我呢？也用你爱你自己的方式来爱我嘛。彼此相爱。那新命令呢？约翰福音十三章的三十四节耶稣说，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是一条旧命令，也是一条新命令。好，我们继续看讲义的十二节到十五节，三章的十二节到十五节，要除掉憎恨，不可像该隐一样。爱的反面就是恨，为什么没有爱？因为恨。所以要除掉憎恨，才有办法彼此相爱特别谈到一个人的例子该隐，我们看十二节十二节到十五节，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十三节，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十四节，我们因爱弟兄，就晓得是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十五节，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要除掉憎恨，不可像该隐。为什么？特别圣经特别说，他是属那恶者。属那恶者就是魔，前面所说的魔鬼的儿女呢，不是神的儿女呢，因为他是属那恶者。为什么？因为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会杀？如果爱会杀他吗？爱都来不及的，怎么会杀他？所以这边说，因为他的行为是恶的，弟兄的行为是善的。他没有检讨自己他自己错了，他认为他是对的，他认为就是因为他的兄弟的缘故，神没有悦纳他的祭物所以他就嫉妒他的兄弟，他就恨他的兄弟。但是神有提醒他神有提醒他，但是他听不进去。好，我们看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第三节，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神。第四节，亚伯也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神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第五节，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第六节，耶和华神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第七节，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第八节，该隐与兄弟亚伯说话，两个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到最后把他杀了。为什么？因为嫉妒，因为恨就是因为你神没有悦纳我的祭物， 神有提醒他哦，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可见神不是说你献得不好啦，是你行得不好啦。献祭本身就是一件好的事情，对的事情嘛，但是因为你行得不好嘛，你的态度不对啦，不是你献的东西不好啦，是你的行为不好。好，神特别来提醒他，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罪伏在门前之后，在等着你啦，罪一直在等着你啦，等着你要做什么？他必恋慕你，他下定决心要得着你。魔鬼可以等我们一辈子呢，魔鬼可以等我们一辈子哦，他在门前等你哦。神说他必恋慕你，就是说他想尽办法要得到你，他下定决心要得到你。那反观呢，我们有没有下定决心跟随主到底？魔鬼都下定决心呢，魔鬼都一直等，一直等哦，一辈子就在等我们哦。只要我们一失脚，他马上，好，我们马上就被他控制的占有了。所以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第九节说，我们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呢，寻找可吞吃的人呢。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在等你，可以等我们一辈子。他下定决心他要得着你，恋慕你，就是他下定决心要得着你。那神告诉该隐说，你却要制服他，你不能被他控制，你要胜过他。你若行得好，你若行得不好，你就给罪恶留地步了嘛。你一直在这个罪中嘛，你生气嘛，你恨嘛，所以你在黑暗里面嘛，不听啊，所以第八节到最后就把他的兄弟给杀了。好，我们看回来讲义哈，约翰一书三章的十三节，这里说世人的若恨我们啊，不要以为稀奇哦哈，不要以为稀奇。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如果我们属这个世界，世界啊一定爱属他的人，所以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所以十三节说，世人若恨我们，不要以为稀奇哦，那是很正常的，很正常。好，十四节，因为爱弟兄的，就晓得是出死入生了。有爱心的，已经出死入生了，就是活出生命了。他才能活出生命啊，这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嘛，因为神就是爱，这个生命就是光明的生命，因为神就是光，就是光。所以有爱心的就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啊，就是活出生命。好，反面呢，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就是一直活在罪中了，一直活在罪中，到最后就是死嘛，到最后就达到死亡。所以没有爱心的仍住在罪中，就是没有生命，没有生命。虽然受洗了嘛，罗马书刚刚不是说啊，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与耶稣一同死亡，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嘛？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了嘛？所以前面第一节、第二节才说啊，我们不可以一直在活在罪中啊。好比启示录三章第一节那里说哇，暗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暗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对啊，你受洗归入基督，对啊，你是基督徒嘛？暗明啊，我基督徒啊，受洗就是这盼望得救嘛。暗明你是活的，但是其实你是死的，因为我知道你的行为没有一样没有一样是按照道理来遵行的。所以暗明你是活的，但是其实按照你的行为你是死的，因为没有遵行神的旨意了。十五节，恨弟兄的就没有永生， 因为恨弟兄的就是杀人。这告诉我们说呢，不是说恨就是杀人啊，不是，就是说心中的仇恨啊，如果没有把它拿掉，一直把它停留在心中的话，到最后心中的仇恨会来带出外在的行动，就好像该隐一样嘛，哇，生气啊，恨啊，嫉妒啊，神提醒他，他不听嘛，所以到最后他那个心中的记恨就化为外在的行动嘛，假装说哇，要跟他兄弟讲话嘛，来来好，弟弟啊，来那到田野那边，我有话跟你讲啊，去那边就打他，就把他杀死了。所以恨弟兄的，他里面没有永生，因为就是杀人的。好，我们看回来讲义，十六节到十八节，神儿女的爱心啊，要实践舍己的爱。好，我们看三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十八节，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十八节，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要实践舍己的爱。十六节先谈到以基督的爱为榜样。或许有人会问怎么爱呢？怎么去爱人呢？这里就告诉我们，主为我们舍命，主为我们舍命，这是过去完成式的嘛？过去完，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定十字架了嘛？他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的罪了嘛？我们原本是罪人，罪的阶级应该是死嘛？但是耶稣基督让我们活过来嘛？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死在罪恶过患当中嘛，耶稣基督让我们活过来。所以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原来这个就是爱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出挽回祭、赎罪祭。圣经说神的爱在这个地方就显明出来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就是效法主耶稣的爱。主耶稣已经给我们留下榜样了，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好，十七节到十八节就谈到爱需要有具体的实现，不是说嘴巴讲我爱你，但是都没有行为。但是圣经也不是说都不用讲，讲也很需要呢。嘴巴的言语也是一种爱的表现呢。比如说我们看到人他这个忧伤难过啦，那我们如果关心他爱他，哎呀，你最近是怎么样？身体不舒服吗？我看你脸色不好呢，是生病吗？还是遇到什么事情？哇，一问关心他，哇，他就说，对了，我最近遇到一件事情让我很难过，不知道怎么办，我都在祷告呢，主耶稣怎么都没有听我祷告。我听完说，你会啦，主耶稣是听人祷告的神。如果我是你，我也会很难过呢。感谢神，还好我们有信耶稣，我帮你祷告，你有任何需要你都可以来找我，我陪你一起祷告。这个言语需不需要？需要啊，这个就是爱的言语嘛。好，我们看十六节十八节这边十八节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圣经不是说我们相爱不要在言语上，圣经不是说不要言语圣经说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那可见言语和舌头上的爱也是很重要要彼此关心嘛，要彼此问安嘛，嘘寒问暖嘛，这是人平常的爱的关怀嘛。如果我们关心一个人，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来教会，我们一定会打电话关心他，某某人最近怎么都没有看到你来教会如果这个人那时候刚好软弱，他连走进教会的力量都没有你看一次没有来，两次没有来，三次，哈， 怎么都没有人关心我，我没有去，有去跟没有去好像，我有存在没有存在好像都没有关系。如果他一次两次没有来，有人关心他，他不会很感动，哎呦，有人在意我呢，有人关心我呢。如果那时候有人关心他，他会从软弱当中再刚强起来。那如果那时候连嘘寒问暖，连人关心他都没有，哇，一个月都没有来安息日啊，哇，一通电话都没有了，都没有人关心呢，可见都没有人在乎啊。你看，神也不在乎我，弟兄姐妹也不在乎我啦，他会不会更软弱？会更软弱。所以言语也是需要的，不是说不需要言语，互相加油，互相鼓励，互相打气嘛。好，所以言语和舌头的相爱是必须的，是需要的，但是不要一直停留在言语，还要加上行为上的相爱。我们看雅各书二章十五节，雅各书二章十五节，雅各书二章十五节，雅各书二章十五节，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乏日用的饮食，十六节，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十七节，这样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你看哦，他有没有原理？有啊，哦，非常有爱心呢。哦，也非常有信心呢。吼，我愿神吼让你吼穿这个吃得饱，穿得暖。但是他现在就是没得穿，没得吃嘛。哦，赤身肉体嘛。哈，哦啊，没得吃，没得穿啊。哦啊，我们很有爱心哦，很有信心说，愿你吃得饱，穿得暖啊，却不给他现在肉体所需用的。老实讲，这里意思说，我们都做得到呢。其实我们的衣橱打开很多，好像很多衣服我们从来都没有穿过，很多哇都放到那个换房，还是有些衣服我们好久没有穿了，我们就把它拿到那个旧衣服回收箱，砰就把它丢进去了。其实那对很多人还是很需要的呢，我们不需要，但是他很需要的。其实我们是做得到的，举手之劳，老实讲，给他现在他很急需要的，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救急不救穷嘛，他现在很急，他现在已经倒在地上了，我们扶他一把啊，扶他一把，让他站起来啊，让他继续往前走，是这样子。所以不只是说言语，要有行为。如果你没有实际的帮助他，有什么益处呢？你这种爱心，你这个信心对他有帮助吗？所以这样的爱心，这样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啦，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不是说这个言语不重要，但是要加上行为。好，加上行为之后呢，要加上诚实，诚实上的相爱。所以这个是连续性的言语和舌头上的相爱，再来加上行为上的相爱，再来加上诚实上的相爱。好，有行为了，但是这个行为要诚实呢。虽然有行为，但是他的行为不诚实这不对他这个行为不是出于爱心，是为了出名，是为了要让人肯定说，哇，这个大善人啊，大有爱心啊，还是说为了上电视嘛？有些人真的真的，他为什么要行善？他为了上电视，他为了要上出名，他有没有这个行为？有。好，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第九节，爱人不可虚假。这里特别告诉我们，爱人不可虚假。对，你有爱人，但是虚假的啦，这假的不是真的啦。耶稣时代耶稣讲到法利赛人前面都有个形容词，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啊，假冒为善就是演戏啦，演给人家看的，有没有做？有。但是不是真实的啦。我们看马太福音六章第一节，马太福音六章第一节， 马太福音六章第一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着你们天父的赏赐了。第二节，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第三节，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第四节，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些法利赛人有没有行善？有没有做出来？有没有行为？有。但是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啊，所以告诉我们要小心啊，不要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人看见。那耶稣这一段的意思说，哇，如果有人看见你不要行善，都通通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你在行善，耶稣也不是这个意思啦。耶稣意思说，真正有爱心在行善的人，不管有没有人看到我都做，有人看到我也做，没有人看到，一个人都没有看到我也做。啊，我做的不是要故意让人家看到，哦，故意要得人的荣耀，哇，你好棒棒呢，哦，给你按个赞，哦，给你按个赞，好像脸书哦贴上去哦，啊，如果哇一天啊才按赞十个，哦，明天还按赞不到20个，我，哦，心情很低落，哦，都要给人家按赞嘛，哦。哦啊，如果那种贴文就不要了哈，那个会很难过嘛哈，因为按赞数很少嘛，为什么要 po？ 就是要让人家按赞嘛。哦啊，为什么要行善？就是要让人家按赞嘛。啊，得人的荣耀嘛。啊，耶稣说啊，天上没有赏赐的，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人的赏赐了。哦，所以爱要有具体的实现。好，第四段，彼此相爱的结果啊，就是三章的19节到24节。我们看约翰一书3章19节，19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要在我们的心里，在神面前可以安稳。20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21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22节，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23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命令彼此相爱。24节，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一段谈到彼此相爱的结果，第一个结果是19节，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这是属神的啦，我是神的真儿女啦，因为神就是爱嘛，因为神就是真理啦，所以彼此相爱的结果，自己很清楚知道我们是属神的。第二个结果是19节到21节，我们的心啊，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啊，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啊，坦然无惧啊，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啊，我们看使徒行传23章第1节，使徒行传23章第1节。使徒行传23章第1节，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凭着良心，直到如今。调过来看使徒行传24章的16节，24章16节，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所以要怎么让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像保罗所说的，我行事为人都凭着良心啊，直到如今，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以后也是这样啊。所以24章的16节，保罗说他自己勉励他自己，不管是对人对神，长存无愧的良心啊，所以可以面对良心了。 其实住在主里面的人就可以面对良心，如果没有住在主里面的人，没有面对神的人，其实他是不会面对良心的。因为良心是神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的一个道德机制、我们的心就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我们的心、就是耶和华的灯、耶和华的灯鉴察我们的心。所以其实我们一般说一句话，心知肚明，其实自己很清楚，自己很清楚良心有没有亏，自己很清楚。特别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特别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的心会安吗？我们良心会安吗？特别我们要做我们自己很清楚不对的事情的时候，那是不对的，会心跳加快，会呼吸急促。为什么？良心告诉我们那是不对的，良心不安啊，良心不安。所以我们的心如果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向神坦然无惧了，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安稳。彼此相爱的结果就是这样，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真理。好，第三个结果，二十二节哈，三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我们的祷告必蒙运营。为什么？因为我们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就是行真理啦。我们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因为神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嘛，所以我们的祷告就必蒙应允。所以我们想一想，有些时候我们的祷告为什么没有蒙应允？我们有没有彼此相爱？我们有没有听从神的命令？我们的良心有责备我们吗？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吗？还是嘴巴我属真理，但是我还是在黑暗里面呢、我还是在这个活在罪中啊。好，二十四节，最后那个结果就是，我们如果彼此相爱，我们就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里面。为什么？很清楚，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让我们很清楚所以圣灵跟我们同在。为什么？因为我们愿意让圣灵充满，我们愿意圣灵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最后我做个结论，看罗马书八章十四节。罗马书八章十四节，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一同证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很肯定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为什么？因为圣灵和我们的心一同证明所以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很坦然无惧的呼叫阿爸父这是做神的真儿女以上，做我们彼此的学习。